一同站立，我们祷告。我们阿爸父神，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用赞美诗歌唱出我们的心声。我们原本不配，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与他交换位置，成为你的儿女。你的罪满有赦罪的，你的血满有赦罪的能力，用你的生命就告诉这个世界，也告诉我们，唯有你才是我们的救赎主，也唯有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因着你的慈爱，你不堪十足以来我们人类的罪恶，你愿意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因着你这份慈爱，我们也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也可以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因着你的圣洁，也让我们对你充满了敬畏，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懂得凭借我们是没有办法跟你和好。然而主已经来了，圣经也交给我们了，你的话语也刻在我们额头上，放在我们心板上，让我们的眼光去看到永生，也让我们去看到永世的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如果不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这个罪捆绑，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去引诱，我们就会去犯罪。我承认我们很软弱，若不是接着耶稣基督，我是没有力量前行。一旦我们把头低下，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工作中，常常会看到救我出来。但因着你，我们天天愿意付上代价，背上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你。主，我们不要学习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只会说不会做。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我们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去见证神你的荣耀，去见证神你的神迹，去见证这个世界若还有盼望，就是需要回到耶稣基督主，我们的主面前，收起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主你唯一生命的道路，重新与我们说声和好。主，愿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真的是可以放下我们俗世的忧愁，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有一颗愿意柔和谦卑的心，无论是我们在听道里面，还是与人相处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家庭的夫妻关系里面，还是在团体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在各个方面，去让我们的生命去看到，我们今天活着乃不是自己在活着，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愿今天全地奉你名聚集在一起的人都被你去悦纳，也求你去保守每一个地方的平安。也愿来到这里的听道的朋友，或者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可以安下心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主。也愿你保守楼上的厨房施工，以及对面的儿童服务学，以及我们会堂每一个人，从老到少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今天讲道的弟兄张福大，求你的灵带领他， 且求你去高抹他，讲出你旨意的本身，也完全可以束缚他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来能够被神、你的圣灵去感动，讲出你悦纳的话语。也愿站在这里每一个人谦卑自己的腰，听从神而来的话语。谢谢你。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今天读经马太福音5:16-48，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想我要来为要努力的和心思，我来不是要努力的，反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为到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劝诫者，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顺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求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你若看到你的队友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从那里出来。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争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
若是你的右眼像鸡肋，就挖出来丢掉；另一个是埋在其中的利器，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又有话说，人若修妻，就当买卖修妻。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你们没有听见有吩咐人的话说，妇人被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请求。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作为；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表证；也不可指着耶和华人起誓，因为耶和华人是大君的君臣；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不一样的。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理会人何罪，有人打你的右眼，连左眼也反过来就骂他。
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想逼你走一里路，你就恐怕走二里路。
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单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担心你心中的安，与人有什么帮助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我们一起。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去定准，而且这个真理的定准呢，是对每一个从古至今，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西方的文化，到宗教，包括到每一个家庭的夫妻的关系，到儿女的关系当中，我们很难把握好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什么呢？就是那个公义跟慈爱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般中国人传统话说，男人要讲什么，就是那种公义的、严格的，母亲是什么叫慈爱的，叫慈母什么严父，所以总是在这个二者的关系上，就是这个公义跟慈爱，也就是说那种律法跟恩典，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真理的引导，我们说我们很难明白，好像我明白了，很难应用。就是说，怎么在，特别说在教会里面，就更加要重要的，就是怎么太实践平衡那个恩典跟慈爱彼此的关系，是怎么能够恰到好处的能够彰显出来呢？这个确实很难。这个就是说，你明白了也应用的时候还是有差距的。那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主的什么呢？其实每次我在讲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思想，在这个时代也好，越是到这个罪恶的时代，你发现。幸亏有圣经。我们说人类如果没有一个真理的一个绝对的准则的话呢，你想一想，我们整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宇宙性也好，全球性的，我们只有一本圣经，到我们以前在一本圣经的基础上已经读出了很多的宗派，但宗派没有问题，上个礼拜阿高也跟我讲，宗派没有问题，读出很多的还有极端异端甚至邪教，都打着基督旗号。那我们说就在纯正的信仰里面也还会有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 就连这样的一个上帝已经很定准了，给我们66卷圣经已经是够完美的，但是我们承认人把它搞复杂了。那想想，如果你想想，如果没有圣经给我们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会怎么样？那真的是乱七八糟，一片混乱，每个人都什么，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有，当我们有时候对一些领导人的那个决策不够清楚，说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呢，过河的大家都会觉得哇麻烦了，真的没有安全感，没有一个定准，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呢，就开始麻烦了。但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不但我们什么呢，我们不但他，我们也要讲到耶稣他按照上帝所预言的，所预定的旨意，他降生了。他降生在这个地上，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成为大卫的子孙，他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再完全是他是女人的后裔，玛利亚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耶稣基督降生了。那么耶稣降生他隐藏了30年，然而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也有再一次的准备的工作，我们讲是弥赛亚的预备。然后我们紧接着开始耶稣基督开讲，他开始，我们知道其实5到7章是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里面第一堂的讲论，而且第一篇的讲论呢，这个讲论就是一定要，它是一个宏观的，是一个我们说每一个天国的子民必须要学习这个，而且要反复学习。就像你做，我们说你做一个美国公民，你一定要明白美国的独立宣言。做一个美国公民，你不学习不了解美国的独立宣言，那可能你很难理解这个国家。就连这样的，我们说就是明白这个基础上，我们看一代不如一代，除非你对这个独立宣言不断的去思考。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说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被称为天国宪章，这个是重中之重，是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哪个时代的，无论你是哪个种族的，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知识层次，你可能是一个字不识的，那些弟兄姐妹，或许你是一个拿了很多一两个博士学位的那些所谓的博士后的专家，你都一定要去明白马太福音5到7章。所以呢，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说在这里，当然了，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我们要往前走一走。我们说天国君王的预备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什么，我们特别在思考这个，我第一讲讲到什么，耶稣基督在除了他开始传道一个预备之外呢，就讲到天国宪章的第一部分。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上次所讲的，首先耶稣基督来了，没错，我们要明白他带来的不是一套完美的律法的系统，耶稣基督来先给我们生命，耶稣基督来是先给我们恩典，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可能你在律旧约时代，很多人误解了，以为耶稣基督来在旧约之前旧约之后，耶稣只是给人类一套完美的律法的系统。好，有律法系统有点太严格，对犹太人来说的，所以很多外邦人说我不接受，所以导致一些人拒绝对基督教有反感。原因在哪里呢？他说基督教最早是什么？其实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就是给希伯来人的宗教，跟我们其他人没有关系。这是给人误解了对摩西那条律法的误解。但后来到了什么？到了先知时代，到了不断的王国时期，所以他们认为这一系列好像都围绕着以色列的为中心，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当中的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们都把旧约当成一个律法的一个准则，或者大不了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一种伟大的宗教的理念的系统而已，他们就是把它当成这个。那耶稣就来告诉我们，就否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呢？耶稣就来什么？他来的是要叫羊得什么？得生命。所以耶稣就来他们，他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被主拣选的人，其实他已经被上帝预定拣选的，在那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在他出生以前，甚至在创世的之后，还要在创世以前，你已经被神规划了你的人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每个基督徒要明白，你的人生不是你定规的，也不是你父母可以定规的，也不是在现在中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帮你定规的，没有办法的，谁帮你定规了？上帝的命定。所以我要明白，一个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你再回想一下，不是说你信主那一刻你才知道神的恩典临到你了，今天再往前想，原来在你母腹，大卫说的母腹中上帝已经拣选你了，现在再往前推，大卫说我的生命尚未在世上度一日，已经在你的生命册上了。所以看到每个人的生命不是偶然的，只要你被主拣选的人，你就完全明白，慢慢的神要让你清清楚楚的明白什么呢？你是上帝所预定拣选的人，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背景，你的所有的是在你看发生的故事都不是偶然的。所以为什么一般的话，你看前几天有一位姐妹跟我聊天，从美国回来，在美国待了4年半，然后美国那边教会就把推荐给我，所以让我跟她聊一聊，因为她现在在西安工作，是西安人，但是可能现在觉得很难适应，学会计的，在美国学了会计专业，所以可能到了国内呢，他说很难做，很多东西做不了，所以现在也停下来。然后正好感谢主的有学理工科的，他外语很厉害，我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我无论如何请你什么呢，请你把你的门恩的见证寄给我看一看，这我感谢主前天寄给我了，讲到了他在美国信主的这个故事。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呢？因为我觉得每个基督徒有机会，我总是鼓励，所以我在天国学院那边跟他们我说，你们每人要写一份门恩的见证给我。其实我写的真的不是要检查作业，不是要收作业什么的，其实你去看看每个人的这个门恩的见证，是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就觉得哇，现在他现在工作是这样的，很不一样。就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是什么呢？他给我们的什么？是每个人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国度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从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释放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让我们从一个罪的奴仆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这个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套体系，更不是一套法律系统可以改变人的。人从物险，从外面改造人，我们知道都是失败的，对不对？所以监狱里面的人你无法改变人，一个偶尔偷东西的人被抓进去，坐了3个月出来，半年出来变成罐头了，罐头再一块抓进去以后呢变成老司机了，他们现在叫变成一个非常厉害的专业的盗窃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那里才是大染缸，从显从由外往里的改变人，就是人类的方法。无论你用最理想的律法系统，最理想的宗教系统，最理想的道德系统，都是失败的，都是不可能改变人的。所以上帝来的，他耶稣基督来他们，他不是要把你从外有里的改变人，上帝要从里面革命你，从里面新造你。所以他是什么呢？就是首先给你一个蓝图，你知道我们叫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啊，你每一个人在世上生活，上帝要给你一个蓝图，如果你没有蓝图的话，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所以为什么常常我跟老师们分享，请你们一定要不定的反省有没有意向，你从事基督化教育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意向，你是为人做的变得很麻烦，你无论你为谁做，只要不是为上帝做的，将来都是危机四伏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当你知道你为上帝来做，是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或许当中会有很多麻烦，很多困难，很多挫折，或者因为自己导致的问题，或者是别人到给你带来的麻烦，你都能正确面对，都会坦然去面对。我们叫就打不垮吹不烂的一个生命在那里面。好，所以呢，那神保证这个蓝图能够实现，你要明白啊，如果上帝把这个蓝图实现呢，定睛在你我的身上的话，可能我没有希望，你我都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主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蓝图是什么，上帝能够保证这个蓝图在我们身上实现的原因，他早已看透了。人想从表机理改变一个人，都是完蛋的，都是失败的。所以上帝他什么？他是从里面来的，所以他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达到他的人生的这个给我们的目标，是因为他给我们有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生命，不是给我们一套理论，不是给我们一个系统，没有办法造就出一个完美的。比如说大家都说，哎，我们最早美国是最早的清教徒在美国立国的，那刚才大家前面就刚美国人刚过完感恩节，对不对？感恩节是什么概念？就那最早的来到美国的那班清教徒刚刚踏入北美的时候，他为什么叫感恩节？就在有一段日子，已经那些清教徒们在北美的时候已经面临灭顶之灾。如果那一天，如果不是那帮印第安人来帮助他们的话，他说那帮清教徒那天晚上全部死光，一个都不能剩。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本来印第安人在那个地方一看，来了一批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坐五月花号的船上到北美大陆的时候呢，当时的印第安人不知所措，怎么来了这些高大威猛的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白人进来干什么的？侵占我们的领土，所以这是很仇视的。当然清教徒没有清教徒的他们的品德，他们在那里开始善尽量跟印第安人相处，赢得了印第安人对他们的一个好感。要反过来，当那些白人那些清教徒们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印第安人来了，所以在那天印第安人给他们带来食物，给他们带来衣服，给他们带来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可以生存起来。所以他们要特别感谢上帝，借着印第安人却帮助了这些清教徒能够在美国立足了。我们说好，这个国家他们说他们是 we trust in God 那种信靠上帝的国家，指望一个国家的系统，指望美国的一整套的比较先进所谓的完美的一套，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看来不脱离到民主自由的一个政体，也不能拯救美国。大家一定要明白，不能拯救美国。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来自上，不是上帝所带来那个拯救的方法。当然他可以来建立出上帝的某些美好的品德，在历史上某一段时间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指望一套好的政治系统律法系统来给人类带来希望，都是不可能的，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用来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是给了我们生命，是他保证这个生命在我里面长大。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你的儿女生下来为什么你看他一天天长大，这个生命是不可遏制的。好了，那么感谢主的什么？那我们的生命特质是因为我们是盐是光，那我觉得非常宝贵在哪里呢？这是主耶稣基督最完美的讲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6节到20节，他在讲这个什么？17到20节是讲什么？讲恩典与律法关系的总纲。就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律法，他乃是要成全旧约的律法。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是废掉律法。我们说耶稣来了，我们知道在基督徒最难的在哪里呢？要么是死守旧约的规条，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这是一个，我们说如果你偏重旧约，如果你偏重天主教时代，如果你偏重犹太教的这个方向的话呢，你会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这是我们同意的。但反过来，现在有些人到了新约时代呢，偏灵恩运动的，偏感性的，偏自己的生命经历的人呢，不小心会走什么呢？反律主义。一个是基督徒生命的，一种是律法主义者。反之，另外一个在过分强调新约的那个对旧约的轻看，会导致成为一个反律主义者。那我们说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耶稣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出来的，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也不是要你成为一个反律主义者。所以这样的话呢，会把什么，把整个的信仰，把教会什么，会搞乱。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对基督生命来说最困难的就是什么？我们就在什么，我们说钟摆啊，钟摆一个钟就是这样的，摆过分的左了，开始变得什么越来越律法，那好了发现不对，要开始往右摆，一摆这种的就过分的就会反律主义，就和我们 怎么那么规条，那么多的一个原则，搞得我们很痛苦。好，一个人又会开始现在左摆摆摆又过了，我们要什么？要自由，我们要什么？释放，我们要感觉，我们要觉得痛快。所以呢，就什么？就变成什么？叫自由主义。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在什么？其实都是在这个左右摇摆当中，怎么能够随着在耶稣基督他的真理来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你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门徒必须要搞清楚的。所以你注意，今天读的经文比较长，从十七节到四十八节里面，三十节经文里面，注意我们看到一个格式，什么格式呢？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你们又有听见有话说，这是律法的标准。然后就这是我告诉你们，这是我告诉你们，就叫恩典的标准。好了，我们列一列啊，列一列。我们看看呢，律法，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然后天地废去都容易，我的话语一点话都不能废去。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圣经都是不可废弃的，每一节经文的真理都是不可去轻看它的。好了，那我们要明白耶稣就讲了几个，首先讲什么，他就马上开始具体的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这是律法，律法是不可杀人，好不好？是好的。恩典说恨人就是杀人。我们要知道，但这个杀人大注意啊，在出埃及里说不可杀人的原文是谋杀，你不可以谋杀人啊。谋杀人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有策划的，是从恨开始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恨，你不会去杀人，误杀人不算。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后来神给犹太人说误杀人的给逃城，约旦河东有三座逃城，约旦河西有三座逃城，是那误杀人的人可以被保护起来。当然他也考虑到人的情感，被杀的人的亲属肯定有情感的一种会恨你或者想报复你，所以上帝两边人都理解，理解你误杀人的人给你一个机会要保护你的生命，也理解被杀的人的那些亲属们会有苦毒，会有怨恨，所以也给他们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你就躲到一个逃城里面去，这个不在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范围内。所以你不可谋杀人，什么概念？因为你从恨人开始的，所以恨人就杀人。好，这是恩典啊。那后来耶稣又讲了，讲了七节经文之后再讲另外一个，说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好不好？当然好的，某些世界里面都有的，对不对？不可以奸淫。那耶稣说这是我告诉你们，看到妇人动淫念的就心里和他犯了奸淫就不一样了。之所以犯奸淫，是因为你的淫念，你在你的里面的那个情欲的发动导致了行为的表现，甚至导致了事实上的那种奸淫的事情发生。好了，耶稣讲完四节经文之后再讲下一个，你们听见古人的话说不可休妻，只是我告诉你们，人若不说淫乐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是犯奸淫了。你看到没有？关于婚姻，圣经说不可离婚，除非是因为什么淫乱。我们知道淫乱，当然很多教会把它淫乱理解成奸淫就可以离婚，不，我们不同意的。这个不可以淫乱离婚，什么原因呢？淫乱不成，两种是淫乱，那种淫乱是什么呢？是两个未婚的男女，未婚还没有结婚，其中一方跟别的男人或者女人有不正当的肉体关系，你可以毁除这个婚约，这是一种情况。也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关系，约瑟许配给玛利亚，许配给约瑟了，但玛利亚还没有跟约瑟同房的时候的玛利亚怀孕了，但她不是，如果她是跟一个男人，另外一个男人怀孕了，约瑟是可以把她休掉的。因为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订婚就不可以休妻的，除非她有了淫乱的事情，你可以休掉她。当然跟今天离婚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没有结婚，但是约瑟是可以休他的。如果他是跟别的男人怀孕了，这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什么呢？就是乱伦。乱伦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讲的，有人受了他的寂寞。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不说他父亲活的，应该说这个父亲很老了，跟他妈妈生了这个儿子，结果这个妈妈去世了，这个妈妈去世了，这个父亲又娶了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子做他的妻子。现在过了几年，这个父亲去世了， 这个他这个继母可能跟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大，甚至比他还小，但是爸爸去世了，结果这个儿子娶了他什么继母。保罗说不可以，为什么？这是论伦，所以论伦的婚姻神是不承认的，圣经除此之外没有离婚的理由。所以今天我不是讲，就重点不是讲这个，因为我在天河学院上个礼拜六刚讲完关于离婚再婚的问题，要很严格的系统的查考圣经，按照全本圣经来查考，你才明白这个字义是什么，否则你都不可以离婚。因为律法说只要写休书给他退休期，要就像今天中国说的，哎，你离婚可以，但要什么？要拿离婚证，你不拿离婚证，这个离婚不承认的啊。虽然我们现在照顾了你的困难，离婚越来越容易。我们最快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讲，原来离婚那么容易，从决定离婚到拿了离婚证5分钟，5分钟就搞定，很快。这是耶稣说，你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哇，这个很厉害，你就是犯奸淫。好了，耶稣讲完两件经文，又讲下一个，说律法说不可背誓，律法里面说不可背誓，恩典说什么呢？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哎，对，大家对了，有人误解了这个概念啊，我要注意再看。所以导致也很清楚是什么呢？一旦有看到有基督徒起誓，他就不高兴，说你起誓就违背圣经了，不是的。比如说有人对 ACE 的系统里面，孩子上课早上起来对着圣经什么宣誓嘛，对着教旗宣誓。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每一次美国总统，你看马上到1月份，下个月那个什么那个特朗普要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必须啊手按什么圣经宣誓，那就这样不是违背圣经了吗？你们觉得我如果这样的话，包括特别他们攻击 ACE 的那个点，说 ACE 每个礼拜要什么孩子要对圣经宣誓，对教旗宣誓，这是不是违背了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就登上宝训呢？不是的，这个经文是什么概念呢？他说这里他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证明你的虚假的心，或者是先混淆是非的，为什么在后面耶稣这样说，你们是就是，不是就什么不是，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你想借着启示来掩盖你的错误的动机，你要借着启示来混淆视听，你要借着启示想此地无银300两的话呢，你这个启示，耶稣说你不可以启示。大家这样明白这个呢？这个启示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经常说，就是说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启示，叫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这话有没有意思呢？有些好肉麻，而且很不现实。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虚假的。所以你是为了表达，当然你说你表达你的意愿是可以的，但是你不应该什么呢？特别是如果你已经什么，我发誓绝对不是我做的，那就要小心一点。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呢？可能这个事实你没做，但你的动机还是有罪的，还是错误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呢，所以耶稣说你不可起誓，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不是说你不可以宣誓，你不可以发表什么，比如在婚礼上你愿意爱你的妻子，在什么什么情况下，什么什么情况下，你不能说我不愿意，那不愿意算了，婚礼结束了，对不对？那个愿意不是说，不是跟马太福音这个说你不可起誓，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嘛，你表达在基督里面说，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愿意向着这个目标去走。比如说我愿意成为一个美国的总统，我也老百姓选了我做他的这个国家总统，我也愿意做这个国家的总统，所以我愿意对上帝忠心。无论他表面上，当然他很多人不向上帝忠心，但是他至少在表达上他这样做，他这个不是为了不是证明过去的事实。大家注意，我们为了对你要是为了掩盖你的动机，你的错误的一个做法，你来起誓，你来发誓，特别不要发誓啊！因为有些弟兄们，我就也有一激动也容易发誓。我发誓，绝对不是我做的。如果是我做的，天打雷劈！这个不要啊！就算你做了，也不要天打雷劈。所以有时候有个姊妹跟我讲，张老师绝对不是我做的。如果做不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说不对，你就做了，我也不会让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的。就上帝不会这样对待你的，上帝给你恩典的。关键我们错了就承认错了，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了。你不要咒诅自己，咒诅自己也不对，啊，咒诅你犯罪了也不要咒诅自己， 犯罪的承认罪就好了，我们就悔改。耶稣基督是永远有恩典的，是赦免我们的罪的，但是不要随便的起发誓，不要随便的甚至起，让他们叫起毒誓。起毒什么意思呢？就是咒诅自己，这个不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在主里面有恩典，我们会犯错误是正常的，不奇怪的，但是我们要为着我们错误悔改就好了，没有必要那么狠，对自己狠一点，这个也没有必要，主的恩典很大。好，紧接着耶稣讲完那个不可不说，你不不但不可以背誓，连起誓都不要起，成不成那背誓了？你不成那背誓的问题了。好了，下面紧接着又讲什么呢？律法说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耶稣说，其实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有没有记得下面是讲的？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当然不是，你怎么就说要什么？哎，那个应该是在哪里？在第五章那个什么，在那个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什么说对。有人打你的左脸什么，连右脸也给他什么打。连有人打你右脸，老是把他搞反了。我有时候把他搞反了。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给他打，哇！很多地方实践这个，来，来，我打你左脸了，伸出来右脸给我打一下啊！所以有基督徒说，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觉得有时被人欺负啊。喂，你不是基督徒吗？你基督徒应该这样为我做事啊！你应该跟我当牛做马啊！你不能计较我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很难，就很难实践这个标准化。那是不是我们就愿意被人欺负呢？所以有人打你左脸跟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要你的什么外衣，把礼衣也给他，哇，你好像好厉害啊！小偷来强盗说，来站住，把你那个手机给我。你说手机不但给你，我把钱包也给你吧。有没有见得基督徒啊？不会没有啊，钱包给他，你还不知道我这还有金项链呢，你还不够吧，我把金项链也给你吧。这就有点太过分迂，说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的，有人要你的什么外衣里衣也给他，有人逼你走一里路跟他走两里路，这是讲什么？还有最后一个，就说律法说，你们这古人话要爱你的什么邻舍，恨你的什么仇敌，也就北方人说的，就是也就是以前我们国家教导的，要像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像敌人呢，要像冬天般的严寒，像哈尔滨那个温度啊。所以怪不得北方东北女人现在来说呢，我们说男人女人都是什么敢爱什么敢恨，中国人后来又被到了太阳穴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喜欢的人我们可以爱的死去活来，但是不喜欢的人呢，恨的咬牙切齿，这就是造就了我们不同人的性格。所以就是什么，因为人就是爱憎分明，在这个国家就被培养的，我们同学就被培养的，一个人要么好人要么坏蛋，好人就好好的爱他什么都好，坏人就坏的一无是处，就是培养的这种错误的这个情感，被误导的一些情感。所以呢耶稣说，其实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看到没有，这里面什么，一个是你听见古人的话说，其实我告诉你们，古人的话说我告诉你们，就在这讲上呢，我讲了半天，就把这个事实给你罗列出来而已。我要在这里讲的根本是在哪里呢？我们要去总结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事实，你会凭空的讲。那我们在这事实上，我给大家做总结呢。他说，律法是看外表，恩典是看什么？内心。律法是什么？不可杀人，杀人这是个外表的动作；不可奸淫，这是外表的，对不对？你不可背誓，是外表的；不可休妻，是外表的，但是对吧，你的内心，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恨人，是因为你为什么你杀人，你杀人是一个外表的动作，它是你内在动机什么，是恨人开始的，对不对？为什么会奸淫，外表的奸淫的行为什么，是内心犯了已经什么有淫念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背誓要起誓，是因为你什么内心有鬼了， 或者是你说我没真的没做，你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了，你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了，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你真的知道什么，就中华叫心底无私，什么天地宽，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你不在乎别人说，你也有时候能够忍受冤屈的苦楚。因为什么？因为没关系嘛，因为我君子坦荡，别人怎么看我，你没有办法让人不对你完全有好的看法的。那我们感谢主，你不会被别人的这个做法去激怒你，这个是会有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律法是看外表，这个我们已经很快的总结出来。第二个什么呢？律法是注重动作，恩典是注重什么？动机。我们要明白你动机是什么，你动机错了什么都错了。就说你说的是客观事实，但是你要明白一个基督徒的清洁的心啊，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的内心良心开始的。所以为什么说哎，为什么从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先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很有理性，你很有哲学，你很有思想，不是的，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清洁什么意思？一个基督徒要清洁自己的良心和动机。你动机错了，你所做的行为跟别人是一样的，人是错的。我可能告诉你，就像我们国家的法律啊，不是我们要跟西方接轨啊，我们要跟某些国家发达的国家等同啊，甚至到现在为止什么呢？美国都同性恋合法化了，我们中国难道不应该同性恋合法化吗？我麻烦了，好的坏的都不分呢。人家是开玩笑的，本来人家什么呢？本来一般1900年左右的那帮中国有一批最早留言的那些知识分子，到了海外，到了法国，到了德国，但是最好的都没学到，把马克思主义学来了。就来中国实行什么马克思主义，搞这个什么共产主义。他们当时说，我们说原来那个是当时是在欧洲是非常小的非常小的一个，甚至在很多地方是不入流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哲学观，偏偏被一些所谓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它学来了。什么动机？这个要去反省的。有些人是赶个命，因为里面太多苦毒，他要借着这个来能在中国在能够什么挑起，哎，那些你跟我斗的就挺好的，而且还让你很有心理优势。这个时候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他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不喜欢什么呢？大家就我们有时常常犯错误什么呢？我们要想跟别人辩论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对的，我们常常喜欢什么某某弟兄之间认为的，某某姐妹之间说你的，其实你这个很忙，出卖了你的朋友，而且破坏了别人的关系，你的关系被破坏掉了还不行啊！我要让你跟其他的关系破坏掉。但是你有没有记得上个礼拜阿高丁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我非常喜欢一个经文，其实那个经文很不被人注意的。保罗说，有人说你们中间有分门接党的事情，他是谁说的？马保罗说，谁告诉我的？你们不要管啊，他的名字你不能让你们知道啊，免得你们说他告状呢。哎，有人你们说他告状呢，你们找他干嘛？或者呢，免得让那个弟兄不信任我啊，因为他告诉我的，就我不能说他说的，反正你们知道这事实就好了。因为保罗没有认同，保罗说呢，从基利斯布家来的人，基利斯布家的人来什么说你们中间什么有结党纷争的人，你看到没有？保罗什么概念？他就在说，我们说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对就对，错就错，我也不想隐瞒，谁告诉我的我也直接告诉你们，证明那个弟兄也是胸怀坦荡的。那弟兄说，哎，保罗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他们有借党分的事情，但你千万不要说我说的哈，你知道就有，你有数就好了。我们这样他都没有这样做，保罗直接说，谁谁谁来告诉我，从你们那里来的谁告诉我说你们都有借党分的事情，因为这是错的。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帮我吗？自己不告诉我吗？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带可能在那里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他觉得这样说出来不但麻烦，可能他自己会被你们拒绝掉，所以他请保罗，而且知道保罗也能够为你们所接纳，保罗也接纳你们，所以告诉一个属灵的带领者来帮助他们的老家那边的人是正常的。但是很多无论如何你的动机要正确，你动机是正确，你什么都不怕。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休妻？你的动机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抛弃你的门月的妻？还有 有很多缺点，就要休妻吗？你的动机一定有问题。顺便求主帮助我们，律法的著作是动作，我们叫这个也就讲的说你要有人做什么，要你的外衣把里衣也给他，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给他打，这个是什么概念？这里说的不是说动作，说动作什么呢？动作好像是这样做的，但这是什么呢？你要什么？你要注重你的动机，这动机是什么？你不要去跟他作对，是不是？他说你不要与恶人什么作对，就是你的动机要搞清楚的。我为什么给一个基督徒是生命要被提升到一个什么境界呢？就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你的敌人，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撒旦是我们的敌人，错谬是我们的敌人，罪恶是我们的敌人，世界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跟神作对的。那人怎么样呢？对，你说那个人对我真的不好，那个人真的是一个罪恶的人，没错，他是罪的受害者，他人要被怜悯。我们要怜悯任何一个你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他确实需要你怜悯的人。当然他下地狱了，最后也没有办法，那是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呢，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一听到犹大就好，哎呀，犹大这个叛徒，所以我们把他应用成你这个叛徒，对不对？以前共产党员说你这个犹大，好像呢对犹大一听到就咬牙切齿，其实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犹大也是一个罪的什么受害者。从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怜悯和同情，就像斯蒂凡所说的，耶稣就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跟人去对抗，我们不需要去跟人过不去。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真的 你要从心里面去接近你的动机，你的良心说，当我生命到一个境界的时候，一个程度的时候，地上没有人是我的敌人。我当然也不代表我跟每个人做朋友，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是他的好朋友，当然不是。但是什么概念？我们要求主来干什么呢？他说你看你的动机什么，你为什么会为什么要背誓呢？你背誓什么？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是动机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们连起誓都不要起，为什么呢？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你不需要力图的证明什么。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说什么呢？说我恨不得把我的良心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明白你的心情是这样，可以理解的，被人冤枉啊，被人诬陷啊，被人这什么定罪啊，确实很痛苦。但是你知道吗，使徒们有没有痛苦呢？他们被抓住有没有痛苦呢？没有啊，保罗彼得被抓住，他们在监狱里面什么唱诗赞美神。保罗被抓，甚至什么他被最后一次追耶稣他的时候，别人劝他不要去，去了你就被抓了。保罗说我就是感谢主啊。保罗让他看到他们，最后他就在罗马那几年最后什么要带着锁链的福音的使者，他做好准备的，上帝已经给他预备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因为你真的什么，你真的是你的为主的缘故得到上帝的恩典也好，顺利也好，你为主的缘故开始受苦也好，甚至为义受逼迫了，被人误解了，被人攻击了，甚至被人下在监里了，甚至被人什么杀头了，你忍人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为主的缘故，主让你所承受的，你就不会在乎别人对你怎么看。所以这就是你的动机要正确。好，我们刚才第三个是什么呢？律法是讲公平，恩典是讲什么呢？爱心。哎，我承认我们基督徒也很小心一点，像我这种性格也容易犯的错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基督徒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叫得理不饶人。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犯那个错误，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我们在态度上可以傲慢，可以不可一世，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横加指责，没错，我们要小心。当然不代表你什么，那好，他做的事错了，我不说错，我也不管他，那也不对。 当然该管教的管教，该责备责备，该劝勉的劝勉，但问题在哪里呢？你的心要很正确，你的心在这里是因为爱的缘故呢，还是因为让你不高兴了，或者触犯了一个原则，只是触犯了一个原则而已，还是说他你要明白，他当然违反了原则，你违反原则是什么？你要什么？因为你触犯原则让我不高兴了，或者触犯原则让我的宗教的这个规条被你破坏掉了，或这个都是自私的。但你为什么呢？你违反这个规条，违反这个那个命令，是会对你产生不好的造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给你生命带来很多的亏损，甚至将来给你人生道路带来很多的麻烦。但因为我爱你的缘故，希望能够一起来明白这些真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共走美好的天路，也使得你人生少走一些弯路，在主里面能够更加的蒙福。所以律法是讲公平，所以我经常跟你说呢，这个不公平，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上帝早就告诉你了。你想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政体里面，在一个法律系统里面给你带来绝对的公平，你一定是失望的，你没有办法做到的，你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对，没错，上帝说人是讲公平，上帝讲什么？讲公义。如果上帝的公义来说，告诉你没有公平可讲的，为什么呢？我们所有人都该什么？下地狱的，没有什么，有什么公平？如果上帝的公义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连你的生命都不应该存在的，连你的每一口呼吸都不配有的。所以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看到呢？刚刚我们列举了那么多啊，不可杀人，律法说，恩典说恨人就杀人，律法说不可奸淫，恩典说动淫念就是犯奸淫，律法说不可休妻，恩典说休妻令你就是犯奸淫，律法说不可背誓，恩典说不可起誓，律法说以言还言，以打还打，恩典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律法说要爱你的仇邻舍，恨你的仇敌，恩典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看他们这里把它列举出来，就是前面是律法的标准，后面是恩典的开始。好了，那如果你遵守律法的规条，你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反过来，你不要前面，只看后面。如果你哇，这个很好啊，这个变成，其实如果你要理解什么呢，那我们就不要律法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完全是为所欲为的。你完全把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给理解错误，是滥用了恩典。所以你知道吗？在恩约时代，基督徒，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最被人滥用的这个词就是恩典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打着恩典的旗号去践踏律法也不对，反过来高举律法却让恩典显明不出来，这也是很危险的。好了，那现在我只是把这个呢，其实我们的一系列讲的那么多内容很丰富啊，那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些一系列的概括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去争议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讲的很重中之重的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这，其实我每次刚刚大家读着，我在跟着大家看的时候，我真的很觉得自己被这些经文啊，你边读觉得小心要被打开，就觉得哇太完美了，哎呀，这些经文你读起来就是朗朗上口，而这个上口就真的不是一个理论的，不是一个耶稣讲的一段理性的话语而已，而且里面蕴含了他奇妙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完美的解决了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我们不要成为律法主义者，我们也不要成为一个反律主义者，我们是一个在恩典时代的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自由，我们彰显神儿女的自由，但是我们也必须发挥言和观的功用，我们必须来容神与人，我们不再为所欲为，我们是应该为所应为。基督徒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那个所谓的滥用恩典的一个自由的 做法。基督这么说，为所应为是什么？你做你应该做的。什么事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这个标准在哪里？规范在哪里？准则在哪里？在恩典里。恩典是什么？恩典是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生命。耶稣，我们要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去做我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把律法里面那些不能靠肉体不能做到的，靠肉体遵守律法不可以遵守的，在恩典里面成全了。在恩典里面成全了律法的精义，律法的精义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想治标，恩典是什么？要治本。而耶稣治本不是靠你自己治本，是靠什么？靠耶稣基督圣灵重生你，圣灵更新你，圣灵新造你，圣灵革命你，把你革命了，那才叫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在里面的革命。然后你让耶稣基督生命在里面做你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这个才是伟大的，这才是恩典。一个被圣灵更新的人，他不再是守律法，不再是律法主义者，却是一个很有行为规范的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他唯一准则的那样的一个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所以要明白这个什么律法的动机精神都预表了基督。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啊？所以律法所有的，比如说你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这个什么表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他是要拯救罪人，哪怕他是该死的，从他行为上是该死的，但如果他有一天福音进来了，他灵魂得救了，耶稣接纳他。比如说在十字架那两个强盗，为什么耶稣跟那个强盗说，跟那个强盗说，今日你就和我同在什么乐园了？但是那个强盗本身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了，我们所得的是该得的，我们被钉十字架是该得的，我们是罪该万死，耶稣不该死。那个强盗很清楚告诉那个强盗说，我们两个是该死的，但是耶稣说，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什么乐园了。是从行为来说你是该死的，按照律法的标准你是该死的，但是我来是拯救罪人的，我来是为你们人类的这些罪恶定十字架的，你知道吗？所以律法的所有的精义是指向耶稣基督，让人明白在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罪里边人是不能自救，在按照律法的标准你只配定罪。耶稣基督来了，耶稣来说，我替你死，我替你定十字架，本来我你是罪恶的，你是该死的，耶稣说我替你死。这没有亲，没有，不是亲戚关系哈，妈妈为儿子死还有可能哈，好朋友什么君为臣为君死可能哈，子为父王也可以哈，兄弟为兄弟死也可以啊，两肋插刀有的啊。但问题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这些仇敌而死，为不可爱的人而死。我们知道我们的感情倾向什么呢？你欣赏我，我欣赏你，你爱我，我爱你，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一尺，这话你就得寸进尺。但是圣经怎么讲？为你的仇敌死，为最不可爱的人死，去爱那最不可爱的人，不是爱可爱的人，爱可爱的人谁都可以做到的，爱不可爱的人，这是耶稣所讲的律法动机精神都预表了基督。喂，这你发现了吗？你不要否定律法。我承认，特别我承认我自己也好，我们在很多我们这个教会的特点，很容易被人攻击成什么呢？哦，天赐教会，律法主义的教会，这话好不好？我说感谢主，再次给我们一个紧箍咒，我们小心，是。我们要小心往律法主义的方向去走，一定是不对的，一定是小心的。你不要认为那个提醒和警告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是 我们要反省。如果真的我们走向律法主义的倾向，我们要悔改。但是反过来，改革宗长老会的人会说什么呢？哦，天主教会他说改革宗，但他是似改革宗非改革宗，是在是一种反律主义的，比较不严谨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诗班的还没献唱，我们那个主日学在开始，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有广州几个教会回归改革宗教会，什么概念？他们公开的告白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教会还有主日学还有诗班呢，这都是违背信仰的。这个有些改革宗教会是无诗班，叫无主日学的这个概念，他们认为它是最属灵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人专门做这个事情。所以那么这个是不是重要的呢？这个要小心，就对这个观点不一样，可能会导致律法主义还是法律主义，这都有可能。这个是要看上帝的怜悯，我们不需要在这里争执，不需要在这里要形成一个自己的立场。当然我们该有的立场一定要有立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呢？做一个教会来说不容易的，他要把所有的非圣经原则上升到原则的时候呢，开始麻烦了，开始律法主义了，开始规条化了，对不对？你把圣经里面没有定规的东西，你一定要说出一个是与非的话呢，你很麻烦很危险。反过来呢，如果圣经里面说的一个是非一定是是的，一个是非的，你一定要把非的说成是的，是的说成非，那也很危险，你开始乱来了，你开始乱来了，你动机开始不纯了。当然这个容不容易，我承认不容易，那个对圣经的把握，对圣经的领受，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智慧。好，律法动机进入在律表的基督，大家要明白，旧约所有的献祭、所有的律法的礼仪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对吧？你看犹太人献祭现在很繁琐啊，要赎罪祭、赎千祭，对不对？要杀公牛，还公羊，还有什么一岁的什么的，还有圣经里的红母牛，哇，这个都很厉害。这个我承认，今天让我们做的话，累死我们。我们还做不好，那神为什么犹太人这样做呢？因为那个是预表基督的，将来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那个动物的血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的。今天耶稣既然那个是传福音的，是跟犹太人传福音，让犹太人跟着外邦传福音，接着献祭就是传福音的一个表现，所以指向基督的。大家注意，不要被那个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好，第二我们来这边呢，耶稣满足律法对罪人的公义要求，对不对？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为什么指向就哎谁做了？因为什么？因为按照律法的标准是，你我被定罪，你我被判死刑。但是因为耶稣爱我们，耶稣不愿意他所拣选的人下地狱，所以说来我为你死。但是那耶稣不死行不行呢？耶稣说小子你罪赦了不就可以了吗？一句话就搞定了。耶稣为什么要定十字架呢？因为这是上帝公义的要求，因为上帝的罪不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不是说对罪一句话就赦免你了，那我们就更加不懂得恩典了。上帝的爱不是忽略罪恶的爱，上帝的爱不是一个不讲公义的爱，上帝的爱是在公义的那一个他的本性里面，他的属性里面来显明他的慈爱。所以耶稣基督，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耶稣不定十字架行不行，从能力讲他当然行，对不对？他为什么必须定十字架？一方面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这些他的子民在罪恶里边沉沦灭亡，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那为什么要定十字架？为什么他替我们死？不是苦肉计，不是苦肉计，是什么呢？耶稣就说什么，我要代替你们死一次，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上帝的公义圣洁的要求是，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带着一点点点点的罪能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呢？不可以的，死定了。所以耶稣就说，我来替你们死，我的义代替你们的什么不义。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耶稣就满足律法对罪人的公义要求，没有第二个人，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最后，耶稣升华了律法的精神，启示了完美的道德律。哇，这个很难哈， 我告诉你啊，这个坦白讲，你们在这里听一听，你再去读圣经，你要 读神学的话，我坦白讲，你明白这些东西了，你说神学硕士、神学博士你都可以拿到的。我说的不是那个文凭的重要性，你就拿到了我神学硕士、神学博士，你没有明白这些真理，你也白拿了。我告诉你，明白吗？你怪不得只叫个神学博士，你并不是一个在恩典里、在生命里面真的要被建造的。为什么呢？耶稣深化了律法的经，耶稣基督他来了，说我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什么？是不是成全了？你都不恨人了，会被杀人呢？你都没有淫念了，会被犯奸淫啊？你都不起誓了，会被废尸啊？你都什么？你都不会去，你要爱你的妻子，你不会跟你的妻子去离婚了，你还会不会去犯奸淫啊？你不去什么跟恶人作对了，还会不会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了？你都爱你的仇敌了，还会不会跟你的恶人作对了？不会的啦。为什么？因为上帝什么，是从动机里面接近你的动机，接近你的良心，接近你的内心世界。但是他又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行的，靠一套世界上的道德律是不行的。为什么世界道德呢？因为那个真的改变人的外表，不能改变内心。就像耶稣讲法利赛人，我说你们法利赛人我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中国人什么？你看看，所以你们读鲁迅的书啊，鲁迅为什么他那时候被影响，被这个被称为国家中国被共产党当政以后，这个伟大的一个什么的文人呢？他是为了什么？为了文化大革命什么破四旧，反传统。为什么？因为我承认鲁迅对这个中国的封建文化，对这个中国的儒道佛所形成的这种变态的文化，就是为什么他好像有一套伦理纲常，但有伦理纲常里面有好的一面，但里面骨子里面是什么呢？骨子里面是什么呢？是假冒为善，没错，也会让假冒。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中国的儒教、道教、孔教文，不是这个概念，是什么？是只要你没有在基督里面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假冒为善的，我们都是虚伪的，我们都是道貌岸然的，我们都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就是这样的。我们连羊皮都没披，有时候，对不对？我们当一般人，到了小孩子还不会披着羊皮，大人越大越会披什么羊皮，因为大人懂得面子，懂得有点弯曲嘛，啊，懂得有点曲直了，对不对？所以就看嘛，所以感谢主们，耶稣深化律法的精神，启示了完美道德的，还什么意思？一个基督徒，他不是拘守律法，他不是靠律法得救，不是靠律法的规条，他一个基督徒真的被主拯救的人呢，他是因为恩典和爱的缘故，去遵守上帝的律法，这个境界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么就说圣经中，等一会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关系，等会我会给大家做个应用啊。好，真正的这个关系呢，是影子与实体的关系，大家明白了啊？每次我跟我孩子接，我每天我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有这个规律。我记得我们晚上出去啊，有月亮的时候啊，有那个灯光的时候啊，我们本来不注意走，我的孩子说：“爹爹，我踩你，哦，怎么踩爹爹呢？哟，踩我的影子啊！”踩我的影子，所以就追那个影子，就跑啊，玩这种游戏啊。我想很多大人跟小孩都玩这种游戏啊，将来那些你们孩子一定会玩这个游戏的。你没注意的，只要你走在路上了，然后呢，只要有灯光照下来，哎，孩子说，哎，爸爸我踩你的影子，妈妈我踩你的影子，互相踩影子玩啊。为什么影子与实体的关系？就那个影子，旧约是影子，律法是影子，耶稣是什么？是实体。因为做的这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哪个更重要？很多人是被影子遮住了眼睛，却忘记那个实体是什么，懂了吗？就学了一个皮毛，学了一个外表的东西，没有真正明白这件事情。好，明白了没有？好，是训门的师傅与真师傅，律法是训门的师傅，知道吗？训门的师傅是什么呢？律法是让我们破产，让我们知罪。没有，摩西世界能够让你得救吗？没有的。哎，说我们都犯了罪，亏着神的荣耀。我没有罪，我哪里犯罪了？我就是不好的人，有时候会有过犯。好，没关系，我们把摩西世界什么出埃及记23万你面前一放，你做到了没有？哎，这个承认我没做到，那你是罪人嘛？那你就是有罪的人嘛？ 所以律法是让你知罪的。知罪之后呢，被上帝所拣选的人就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否则你没路走的。守律法怎能让你绝望呢？守律法让你什么？让你要么是假冒伪善，要么你自哀自怜，要么你在沉默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就是这样的。律法就会给你带到这两种的极端里面去，要么高看自己，要么低看自己，要么自哀自我可怜，对不对？所以我记得，记不记得我在星期三晚上那个星期四晚上我们查经查创世纪的时候，讲到该隐犯罪之后，我们看到该隐犯罪带来一个恶果是什么呢？就自我可怜。哎呀，我承认自我可怜也是很害人，我自己也常常经历到在自我可怜当中的时候就很麻烦，自我骄傲很麻烦，自我可怜也麻烦，人就在这种很难把握的这样的惯性里面。所以呢，好了，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今天我要讲什么呢？最后带来应用是什么？我今天给大家只是带来，你说讲律恩典和律法的关系，也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包括了那些先知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这里面带来的应用是什么？那应用是什么？很简单。我希望在座的，我不是让你哎，那我们都没文化的，我们都老人家了，你给我讲那么深，我们听不懂。没有这回事。最简单是什么？律法的标准是你以为你借着守这些规条，守这些圣经里面那些律法的标准，给你带来救恩。好，你说这个我当然不是，我知道完全是恩典。好，反过来，哎，这么说，我今天基督徒，我为什么要遵守圣经的真理？一个是有可能我不想，至少我不想受到惩罚，我不想受到管教，我不想，我会丢面子，这个也是有的。但是这不是，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恩典。反过来说，哎，我今天守圣经的律法是为了得到奖励，哎，我爸爸妈妈高兴，我这个教会的牧师也高兴，我们为了讨他的喜欢，同时上帝也喜欢，我们不想哎得到更多的夸奖和奖荣誉，所以我们努力的遵守这些规条，也不是真正的从恩典出来的。这不是真正从恩典出来的动机，不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正确的反应。正确反应是什么呢？是说我承认我守律法是完蛋的，按照律法的标准，我带在他的面前，我绝对是死亡的，我要被定罪的。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为我的罪定了十字架，他为我舍命了，他没有给我任何的规条的要求让我能够得救，没有让我立功赎罪，没有让我就蜿蜒补牢，没有让我去当牛做马，劳改我多少年才让我能够得救，看我表现才能得救。耶稣基督无条件的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还要再来救我到永远的天堂。这是耶稣基督完全做成的恩典，跟我的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跟我的心愿没有关系，跟我的本性没有关系，跟我的道德没有关系，跟我的知识没有关系，跟我的家庭背景没有关系，跟我的口才没有关系，跟我的长相没有关系，跟我的民族没有关系，跟我的任何东西没有，连我的跟我的道德水准都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就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他拯救了我，莫名其妙的拯救的我，不该拯救我拯救了我。这个世界上谁都应该比我先得救，偏偏神拯救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奇妙。因为这个恩典的缘故，他爱了我，他无条件爱了我，他为我舍命，激励我，连那种激励都是外面的。更过瘾的是，他把他的生命先给了我，他不是让我学懂多少圣经知识才拯救我，我圣经对圣经知识毫无知晓，他已经拯救了我。 然后他的生命在我里面，借着他的道，借着道在我里面那个圣灵激励我，引导我，带领着我去遵守圣经的所有的圣经的原则，所有行为的从里到外的行为的规范，内在的动机都愿意回归圣经的真理。真理说是就是，真理说不是就不是，我错了我就悔改，我正确了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是主所做成的。连我今天在主里面能够追求属灵的进步，也是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不断的吞灭我旧的生命，以至于我能够为主而活。这就是恩典，恩典的激励，爱的激励促使我们去传福音，恩典的激励让我去读经祷告，恩典在我里面激励我要遵守圣经里面所有的那些上帝所不喜欢的那个，所以我要去拒绝，上帝喜欢的我就去做。那我万一做了不应该做的，我万一没有做应该做的，我就悔改。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与我门教的恩什么相称的时候，我被恩典激励的唯一的表现就是认罪悔改，祈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的罪，我再一次起来。这就是恩典跟律法的关系的不一样，方向是反的，可能表现是有相同的。说律法的表现跟这个恩典的某些行为表现，我觉得从好的表现看有点相同的，明白吗？你也会跟这个姊妹温柔的说一句话，我也可以跟温柔的姊妹说一句话，但我们的动机不一样，一个出律法的，一个出恩典的，上帝就知道，明白吗？所以这么大家对我们是什么？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里面，是因为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做我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永远是归荣耀给上帝，我荣耀给上帝。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大家对，所以我们要说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真理上，在这个教义的根基上建立下什么什么呢？它是上帝的工业。圣洁的，也是显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的。这个我经常讲的，这两个我以前说的慈爱跟公义平衡，这个都不是我能平衡，平衡这个词用的都不过瘾的，我就用平衡这个词是人为的。公义跟慈爱能平衡吗？平衡不了的。圣洁跟怜悯能够平衡吗？平衡不了的，变成两个东西来并列的，不可以的。因为什么？慈爱、圣洁、公义、怜悯，它是不能够你把它分的一清二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合一的，他不是把耶稣分成慈爱的那部分、公义的那部分、圣洁的那部分、怜悯的那部分，不可以分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个生命，生命是不能分割的，你不能把你生命里面说这部分是什么好的不好的、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把它分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什么连孪生的都，我说这个词都不过瘾，不是孪生的，罗家还是两个个体，他什么？他是一体的。这个神的属性啊，他是不能分割。你不能说神的慈爱这部分跟神的圣洁那部分，它是对应对立的。但是我们把它终于把它平衡在一起了，把它稍微拿得更这边轻，放一点在这边，在这边把它放马什么，把它给平衡了。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理解了上帝的属性，都是错误的理解了这个慈爱跟公义的这个所谓的。两面还要把它搞个平衡的过来，这都是无法明白的，明白吗？这什么？这就是在恩典里面的，耶稣基督完美的合一了，把这个恩典跟律法的概念在里面了。所以我希望呢，我承认，包括我个人，包括在我的家庭里面，包括在天赐教会，包括在天赐学校，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什么呢？做到了这种避免没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呢，或者是没有法律主义的倾向呢？我们当然都可能存在，但是感谢主没问题。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方向不是往律法主义方向走，我们也不是要从法律主义方向走，我们是在哪一方向走呢？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心靠恩典来过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正确的在定睛在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律法跟恩典的那个合一的那个耶稣基督身上，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罪恶，也胜过我们所有的那个错误的倾向。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这十七节到四十八节这些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主要是主耶稣基督你真正的在你的完美的见证里面的开篇，主要是登山宝训，也是天国宪章。但是我们认为更感谢主的什么呢？主你不但给我们有人生的这个蓝图，给我们有人生的规划，你也把你生命的特质赐在我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感谢主的是我们的生命必须在真理上被建造，我们的生命必须有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在恩典与律法的这个教义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来让我们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属性认识有所偏妥，我们的恩典律法的关系就会有所偏妥，我们就开始向着不同的两个反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产生偏差，我们就会有亏欠，我们就会有跌倒，我们会有失败。但是感谢主，主你要哎，我们把我们继续的往耶稣基督这个靶心来拉，我们人一先往两个极端去走的时候呢，恩典却让我们能够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让我们能够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一切的完美，完美中的完美都在耶稣基督上彰显出来，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你奇妙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了律法的经义，我们就能够既不是一个反律主义者，我们也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希望主你给我们带来是一个的恩典主义，我们是在主你自己的恩典的这个带领里面生命一天天的成长和更新，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信靠恩而活，也信靠恩典而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我们，祝我们在主里边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有很好的圣经的立场，有被特别的恩典和律法的教育，有一个圣灵给我们开启的一个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以前以为靠自己的行为，靠一些行为的规范，靠一些律法，甚至靠一套道德系统能够给我们带来出路，给我们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变，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个国家的改变，带来一个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复兴，甚至教会的复兴，我发现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有时候发现适得其反，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感谢主你来了，你让我们明白了，主啊，这是主你自己的工作，这主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你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你的恩典和生命，特别是你十字架的舍命的爱激励了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激励我们能够来行事为人与门招的恩相称，让我们来开始所做的一切不但是给人做，也不是为人做，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或者我们不先受到一些人为的损失，我们去做什么，那是因为主你对我们的爱激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真的能够荣耀上帝你自己的名，也能够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这都是主你自己要做的工作，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的思想十字架的救恩，就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不断的成熟长大，让我们心窍心念的通达，就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不再被世上的小学，不再为不会被人的这些道理就动摇，就牵引诱惑，或者也会被所谓的心意的东西就带领我们离开了主你的真道。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真理永不改变，主啊，你就让我们定睛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恩典的人，也懂得去感恩报恩的人，谢谢你，你来激励我们，保守我们余下的光阴，赦免我们的罪，拿掉我们的无知，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